我们题目的重点是在婚姻生活里面成长，所以我讲的内容呢可能会偏重对一些已经结了婚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也看见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有人说婚姻像一座城，外面的人拼命想攻进去，里面的人拼命想逃出来。今天晚上城内城外的人都有，但是请你原谅我，大会给我的题目主要要讲城里面的。不过你在城外就来了，那也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因为你心理上面有准备，知道城里面的生活是怎么样，将来有一天神为你预备那个同心的那一位，那你进城的时候你能够更深的享受幸福的家庭美满的婚姻。所以你不会白来，只要你细心的听，神一定会祝福你。既然要谈夫妻的关系，在婚姻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成长，我就会想到说一般的夫妻的他们婚姻的关系究竟有几种形态呢？如果我们用人生的这一种的成长的过程来看的话，生老病死，我觉得现在的很多婚姻的模式呢大概也是这四类。一种是死掉了，两夫妻已经没有办法在同一个婚姻里面生活，这个离婚呢就是宣告婚姻死亡，这是第一种。还有一种呢是病，这是一种不正常病态的一种的婚姻的关系。如果我们用现代的流行的社会的病态来看的话，就是外遇，夫妻不和啊，你杀我我砍你，这一种的家庭婚姻的惨变，不正常，但是婚姻关系还勉强维持。第三种呢是老，老是什么意思呢？老化，一个人老了他就缺少青春的活力，他就没有办法像年轻的时候那样子多彩多姿充满活泼生气。那今天在座有很多夫妻呢，可能你结婚才不过三年五年，但你心态上面已经觉得是老夫老妻，一点情趣兴奋都没有了。那这一种的关系呢属于第三种的模式。还有一种呢是生，这种夫妻的关系呢是好像还在不断的成长里面，好像一棵树它从抽芽继续成长，不但是成长能够结果子，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可能你结婚已经十年二十年，但是如果你觉得你们夫妻的关系还是充满了爱，彼此的关怀，会心的微笑，心有灵犀一点通，尽在不言中的那许多的美妙的感觉，好像比 honeymoon 的时候还甜蜜的话，那感谢主，你是进入神要给夫妇的那个真正的祝福里面。所以真正的夫妻的年龄，婚姻的年龄不在于你实在结婚了多少年，乃在于你们中间的关系究竟是属于生的那一种呢，还是老的那一种呢，还是病的那一种呢，还是死的那一种。我不太愿意叫大家举手说我是哪一种这样子，因为很不好意思，很不好意思。但是你心里面知道，你的配偶心里面也知道，神也知道，可能教会很多弟兄姐妹不知道，但是亲友们可能有部分知道。今天晚上你来了，我想神要透过一个有病的人，声音不好，体力也很弱，但是要给你一个福音，要告诉你你的婚姻生活可以比以前更美。因为婚姻本来就是神设立的，婚姻其实是神创造的巅峰。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用五天创造宇宙万物，第六天创造人，然后他创造男人创造女人，然后要他们结合结为夫妻，组织婚姻家庭。唯有在那一天，前五天神造好了每一天要造的东西，圣经记载说神看着是好的， 唯有那一天第六天他创造了婚姻家庭。圣经的记载，创世纪最后第一章最后那一节，神看这是甚好的。前面五天都说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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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唯有创造了婚姻以后他说 very good very good。 那如果你结了婚呢，不但是尝不到那个 good， 就是 bad very bad worse worst 糟透了。那你要知道你还没有真正尝到神要给你们的祝福。今天晚上你来了，神要祝福在新山这里的华侨的教会，神要祝福你的婚姻跟家庭。因为神不是一个咒诅惩罚的神，神是要施行拯救，要带给人幸福祝福的。好了，我谈了这个夫妻的婚姻关系的四种的模式，让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社会。我们尝试从过去这两年我在台湾那边的婚姻家庭的这个目前的状况，让我们看一下新加坡、马来西亚，我们有最新的资料，新加坡的情况，也看一下我十几年在的那个国家美国的那个婚姻的情况，然后我们再进一步来看一下怎么样我们能够在婚姻里面一起成长，在婚姻里面尝到神要给我们的爱、幸福、满足。那资料可能不一定是很完整，但是我能够收集得到。新加坡的离婚率，1975到81年，1000对结婚的夫妇里面有48.3对要分手的。离婚率6年之内在新加坡增加了2倍。在台湾呢，离婚率在10年里面增加了3倍。有人统计说，台湾全国7对里面会有1对要分手的。台北市因为是大都市，生活紧张压力大，夫妻的冲突矛盾很严重，5对里面会有1对要离婚。还有另外一个统计说，在台湾30分钟就有1对夫妻要离婚。美国的话呢更严重，在我居住的那个城市三藩市，在那个州加利福尼亚州，2对里面有1对要分手。一个最新的一些统计调查发现，夫妇他们没有办法在婚姻里面找到自我的成长的机会，大部分是什么呢？已婚的单身人虽然结了婚，却是什么貌合神离，同床异梦，大家是夫妻，名义上面是，但是心里面已经离开了好远好远，心已经死掉了。一个比较新的一个专门对美国的妇女的一个统计数字，让我详细的念一下，很恐怖哈。这个统计的数字里面说，在某一个调查里面，95%的女性说他们所爱的男人带给他们情绪跟心理上面的骚扰，98%的女性说他们想要在他们跟丈夫的爱情的关系上面做一个根本的改变，95%跟98%，这个不在少数，很明显的表明他们夫妻的关系、婚姻的关系是一种受苦，不是一种享受，他们要改变，他们觉得不能够忍受。还有79%的女性说他们正在怀疑自己是不是应该把爱情关系摆在第一位，为爱情付出那么大的精力。98%的妇女希望跟她的配偶在语言沟通上面能够更亲密，但是呢却有77%的这个女性，她们心里面最难过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自己的丈夫把自己的话当作耳边风。71%的女性在多年的婚姻生活之后呢，已经看破了，也不再强求他们先生 要开金口跟他聊天谈话，谈情说爱，已经绝望了。他说我都不会做梦，梦中还希望他那个嘴巴会开了。这样子的夫妻关系，你知道会是多痛苦，对不对？还有91%的离婚妇女说，他们是提出离婚要求的人。70%的结婚5年以上的妇女说，他们有婚外情。70%，10个里面有7个。今天在美国啊，如果这个报告不是代表性的话呢，最低限度也有相当的可靠性。某一部分的美国地区的这些夫妻，那这些有婚外情的妇女呢，大部分不是为了性的满足，而是为了情绪上面的亲密。76%的有婚外情的妇女说，她们不觉得自己有罪，有什么不对。87%的已婚妇女说，跟他们有最深厚的情感关系的人，不是他们的先生，是他们的女性的朋友。哇，我把这些统计数字从新加坡、台湾、美国这样子拿出来，我们发现今天人的婚姻里面有很严重的问题，很严重的问题。这样子听下去呢，我刚刚说到那四种模式的婚姻的关系，大概80-90%呢，都属于什么老病死那几种。有多少还真正的活呢？夫妻的关系还在成长呢，还在不断的尝到那个爱。夫妻之间心灵相通，能够觉得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美，没有了。很多人都已经觉得说无可奈何，当初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那时候我眼睛瞎掉了，没有看清楚他。如今呢，眼睛睁开了，哎呀，他好恐怖啊，真是面目狰狞啊，视之可畏。那为什么会弄到这样子？那在去年我在新加坡的那一次的演讲里面呢，那目前已经有录音带，是特别谈到你侬我侬夫妻的关系里面出问题在哪里，我做了很详细的分析。所以今天我不再做分析，今天我想，我觉得我重点是要给大家一些正面的一些观念，一些方法，怎么样在今天那么恶劣的一个环境，一个社会风气，一个道德沦丧的一个文化里面，能够经验体会到神本来要给我们的祝福。我觉得这是我今天晚上我应该希望做的一个重点。我想我们要让我们的婚姻能够成长，我们必须回到圣经里面，神这位设立婚姻的设计者，他究竟原来的构想是怎么样，然后我们透过按照这个设计者的这个手册，使用手册，这个 manual， 然后我们来按照这个方法来进行的话，那我们这个婚姻就会生效。如果我们买了一部汽车，或者买了一件电器，家用电器，我们根本就不看说明书，然后乱开乱按乱碰，可能车子会烧掉，可能这个电器会爆炸，那是很危险。今天许多人的婚姻他们得不到满足，乃是因为没有按照圣经所提供给我们的方法。这个圣经所提供给我们的方法是要我们基本上面有3个重要的原则，一个是离，一个是合，一个是一。这3个字非常重要。一个成长的婚姻，一个美满的家庭，夫妇的关系，这3点必须常常记住。那这3点是在哪里记载呢？创世纪2:24，大家不是要看圣经，那里是神设立了婚姻制度以后，叫亚当跟夏娃他们结为夫妻，然后就说了那3句话。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那里提到3件事情：离、合、
一。今天很多夫妇婚姻的关系上面不能够成长，是因为在心态上面许多年轻人还没有离开父母，也是许多年长的父母不能够放孩子成长，许多的干扰，许多的依依不舍，导致这个婚姻没有办法成长。就像什么呢？就像一棵树苗，把它种下去以后，如果你不给它空气，如果你不给它空间，你把它紧紧用石头给它压住，它会死掉。离的意思就是让这个新的婚姻，这一对年轻男女有一个他们成长的空间，这是非常重要。和的话是什么呢？夫妻二人必须能够同心完全的契合，除去彼此之间因为家庭生活环境个性兴趣所带来的不合，本来就是不合嘛。有人说男人像水牛，女人像蝴蝶，水牛跟蝴蝶结婚怎么合得来呢？根本就合不来。但是呢，这也是神要我们透过夫妻相处来学习怎么从神那边支取力量跟爱。和我们必须要愿意超越那些不和的我们的自我，我们的罪的本性，靠着基督来接纳来原谅，然后才能够和。和不仅仅只是肉体的和，还有心灵的和，思想的和，情绪的和，智力上面的和，社交上面的和，灵性上面的和，这个和是要努力去追求。一呢，是指两个人已经进入到一个地步，不分你跟我，是你浓我浓，你里面有我，我里面有你。那这三个基本的原则其实很简单，但是很多现代的夫妇呢，他们没有身体力行的去实行，去付代价，去实践，所以至于他们的婚姻呢，没有办法尝到那种蓬勃成长愉悦。求主帮助我能够从这几点基本的原则来了解婚姻的目的。圣经里面呢，另外有一处圣经我觉得非常重要，那里提到成长的夫妇他还需要具备一些条件。那这个是在哪里呢？我要请大家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从第21节念起。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单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几节圣经节呢，可能大家很熟，但是大部分你们念呢是从22节念起。其实这一段圣经呢要从21节念起，因为22节呢是丈夫最喜欢背的一节圣经节。背来然后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这里错了。21节怎么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里没有说单单是妻子顺服丈夫，丈夫也要在许多事情上面学会顺服妻子。下面有提到神要丈夫爱妻子，妻子也不能说神只叫我顺服，所以我不是要爱你，我爱另外一个男人，那也不行。你也要爱你的丈夫，所以爱跟顺服其实是每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都应该具有的属灵的特性。这里21节特别提到顺服是要彼此顺服，而顺服的真正的原因呢，不是对方是配受你的顺服你才顺服他，他说你是因着尊敬敬畏基督的缘故，你顺服他是因为顺服后面的主。所以这一段圣经呢，也是另外一个你们的夫妻的关系婚姻的生活能够成长，你们必须要彼此相爱，也要彼此顺服。但是呢，因为神偏偏要把人放在做头的位置上， 所以他特别要做妻子的强调妻子要加倍的顺服丈夫。神特别要求姐妹，你有没有顺服丈夫？神也特别要求丈夫，有没有像基督那样子爱教会那样子来爱你的妻子？这是神特别的要求。但是不要拿顺服或者爱来单单作为一个要求对方的，其实这是两方面都要。一个成长的婚姻关系是一个充满了爱，也是能够彼此体谅彼此相救的一个婚姻的关系。好了，圣经里面的这些大原则整理好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有许多的研究，他们专门研究那一些已经没有办法再走下去的一些夫妇，一些心中痛苦觉得很不喜乐的婚姻，然后也研究另外那一些人人都认为是一种幸福美满的婚姻，来做一个比较，看一下他们中间究竟有什么不一样。那他们就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那些成长的一些夫妇，一些婚姻的关系，那些彼此之间觉得充满了爱，觉得日子越过越美的那些夫妇，他们有一个什么特性？那请大家注意听了，前面那三点还有顺服跟爱，这是整个成长婚姻的基本的柱子，这些柱子没有，又不在神的爱中，你们的婚姻关系里面没有神的话，那别的都不用谈，你靠着人的力量，你跟你的配偶都是那么自我中心的人，很难相爱，很难容忍，很难能够看得顺眼，你怎么样能够水牛跟蝴蝶在一起睡觉呢？一定水牛会把蝴蝶给它压扁掉，或者蝴蝶会在水牛啊耳边嗡嗡嗡嗡在那边叫，让它睡不着，一定会彼此伤害。但是呢，你拥有这些基础，那我们再看一下那些成功的、那些成长的婚姻，他们有一些什么特色？第一个，他们发现 commitment， 这个是指什么意思呢？委身、承诺。他们发现那些婚姻关系成长里面有许多的喜乐愉悦的这些，他们有一个承诺，对这个婚姻的承诺，对配偶的承诺，他们觉得我们一生一世的到死我们才分开，不管任何的危险困难压力攻击，我们不分开，我们有信心要面对一切外来的攻击。他们也有一个承诺是什么？他们说我们的婚姻，我们夫妇的关系要一天比一天更美、更好、更享受。因着有这个 commitment， 他们的这些美满婚姻的这些夫妇，他们不是没有困难，他们不是没有争吵，他们不是没有难处，但是因为他们有这个承诺，他们成功了，他们的婚姻一天一天在那边成长。第二个，他们花时间在一起。哎呀，魔鬼他最厉害的工具今天是什么？用忙跟物质来把夫妻中间的关系给他中断。大都市里面为什么婚姻的这个离婚率那么高？就是生活压力紧张，忙。大城市里面为什么那么多离婚？为什么那么多破碎的家庭？因为物质享受、物质主义控制了这个家庭两夫妻的心，所以因为物质的捆绑，让许多的夫妇他们不自由。他们好像说，为了追求更美的婚姻、更好的享受生活，哪里晓得他们牺牲了他们的婚姻。所以两夫妻拼命工作，两夫妻拼命赚钱，把孩子交给保姆啊、托儿所，一个礼拜五天把孩子送到那边，剩下回来两天呢，两夫妻呢，为了迁就孩子，尽所能的满足孩子的需要，这个在管教上面也产生问题。因此呢，忙跟物质还有性泛滥，这些都是婚姻的致命伤。那些美满婚姻的夫妇，那是因为他们愿意花时间在一起，他们花很多时间在一起聊天，花很多时间 在家中一起吃饭。今天有很多家庭最新设计的主屋，我不晓得在这里是没有厨房的，如果是追得上时代的是没有厨房的。其实最现代化的家庭的设备应该像 Holiday Inn 这些的酒店那种设计，就是晚上回来有冷气很舒服啊，就是睡觉两夫妇，然后白天就上班去，要吃吗？底下有最好的餐厅。你想象这种婚姻能够成长很困难。他们研究发现恩爱的夫妻美满的婚姻，他们保留了很多传统的那种家庭的天伦之乐，他们的孩子可以看得见爸爸妈妈，他们夫妻有时间在一起，他们有一起共度闲暇的时间，他们有一起聊天说故事的时间，他们有时间出去游泳散步，他们有时间去逛街去公园。小孩子能够有爸爸牵着手妈妈牵着手在公园里面荡秋千，黄昏的时候可以看到天上还有星星。我不晓得这里有多少人已经有多少年没有抬头看星星。你知道吗，作为现代人很可怜，神创造给我们免费罪孽，我们都慢慢的失落了。讲到这里我心里面很痛，我想天上的神也很难过。他说今天这个污染的空气，嘈杂的环境，肮脏的这个生态啊，世界充满了流血暴力黑暗破碎的家庭，他说这不是我要给你们的，你们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孩子啊，我是要祝福你们的。那那些愿意付代价，他说我们的婚姻要跟了，我们不要跟潮流跑，人家两夫妻拼命出去赚钱，我们够用就好了，人家每三年换一部车子，我们十五年换一部车子，只要这部车子能够还可以用，但是我们有十五年恩爱的夫妻生活，孩子能够看见父母亲，他们能够尝到父母的爱，比那五六部车子更宝贝。今天需要有这样子的人，特别是基督徒，我相信今天在这里有不少基督徒，也有一些还没有相信神的人。你知道吗，婚姻是谁设计的？是那个爱你的创造者，那位神设计的，他本来要赐福给我。今天你看见社会里面乱伦强奸暴力凶杀夫妻残杀啊，跳楼自杀等等，这些不是神原来的设计，求主帮助我们，你要花时间在一起。第三，他们发现这些夫妻什么，很会彼此欣赏，彼此欣赏。因为如果人跟人在一起，你只看对方的弱点的话，我告诉你，你越看越难看，越看越失望。为什么？谈恋爱的时候是人生里面最美的时候嘛，对不对？因为出去约会的时候都是这边喷那边洒，啊，这里，然后全身闪闪烁烁的哈，走到你面前，哇，香风一阵，男士打起领带西装，穿起最漂亮的鞋子袜子，很有绅士的风格。结了婚以后就不是那个样子了，因为已经成了，追求到了，已经找到一个铁饭碗，可以 relax 松弛下来，所以原形毕露了。平常你看不见他那些 pimple， 现在晚上半夜三点钟一看，哇，我的妈呀，怎么这个样子？以为那个丈夫长得很英俊，结婚两三年，有一天晚上醒过一看，哎，他怎么两个门牙没有？原来戴假牙，因为他觉得可以休息了，把牙齿脱掉了。但你谈恋爱的时候绝对看不见，他戴的是假牙，很多假假掩饰的东西嘛。所以你要找他的弱点呢，你一定越活下去越痛苦。这些成长的婚姻夫妻相爱，乃是因为他了解人性，他要超越人性，他愿意靠着基督。他说如果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子找我的毛病，专门看我的弱点，那我真的没有希望。那么坏的一个人哪里值得他爱呢？哪里值得他牺牲他的生命？神就不是那样子看。神说孩子，我就照你的本相来爱。所以当夫妻学会透过神的眼睛来彼此
欣赏、赞美、鼓励的时候，哦，他们的婚姻的关系就好像呢，这些植物加了维他命，浇水、阳光、雨露，哦，长得很红，这是他们的一些秘诀。第四，他们有很好的沟通。哎呀，沟通是夫妻关系的血液。有一些夫妻已经没有话好谈，心也死掉了，口也哑掉，眼睛也瞎掉，耳朵也聋掉，就差不多一个死人，两个死人睡在一起。广东话说谋难台宴，我都不要看到那个太太整天啰里啰嗦，所以丈夫已经耳朵塞起来，结婚第三年开始就塞耳塞了，然后嘴巴也没有，心都死掉，心死是死一半，另外一半是给另外一个男人或者女人，所以婚外情很多就是这样的开始。但是呢，我们看见他们这些恩爱的夫妻，他们能够沟通，沟通是包括什么？能够把心里面的话说出来，能够没有保留的。如果你结了婚到今天，你的配偶还不是你的心上人，还不是你的最知己的朋友，哎呀，我替你悲哀，好可怜啊！你比那些单身的人还可怜哦。单身的人他还可以到处找朋友，你不能够了嘛，对不对？你只好认了，我倒霉，一辈子呢就是碰上这样子的一个人。但是你的婚姻不一定是如此，你可以透过耶稣基督，刚刚我们看听路加福音第四章来，有一个新的开始，愿意把心里面的话坦诚跟他说，不仅仅是报喜，也能够报忧。很多夫妻只能够报喜不报忧，因为谈失败，对方马上说，哎呀，我老早就看定你不行的了，你这个人真差劲，你看让我好失望，草包一个，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不会做。那如果我们的配偶常常对我们如此说，或者我们常常这样子骂我们的配偶，我们的沟通就有保留了，我们只能够把成功那一面告诉他。那这种不是恩爱夫妻或者美满婚姻里面的人，他们所有，他们能够很流畅的沟通。还有，好，我刚刚已经讲了四点了，还有最后一点，他们发现那些恩爱的夫妻，美满的婚姻，有大部分，并不是所有都是，有大部分，他们都有同一个信仰，这是很奇怪的一个发现。这个研究不是基督徒做的，也不是教会特别做的，是在全美国一个很大的一个研究里面来做研究，结果发现，哎，他们这些恩爱成长的夫妻很奇怪，他们有共同的信仰。哎呀，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一个人的信仰决定了他们的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整个人的对于金钱、人生的意义、价值、爱、性生活，啊，这个金钱的使用、儿女的教育，全面性的影响。当夫妻二人有同一信仰的时候，哎呀，这是何等大的喜乐！同有一个主，同有一个人生的目标，同有一个盼望，同有一个解决难处的力量，同有一个爱的源头。有什么难处可以让他们没有办法胜过的？没有。所以这几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些重点。我们看的圣经里面，离合一，爱顺，我们也看到一般世人那些成功的婚姻、成长的婚姻，他们的特色，他们有承诺，他们彼此委身，终身此情不渝，愿意面对一切。他们也承诺说要让自己的婚姻更美，当他们愿意这样子做的时候，他们就能够更美。他们花很多时间在一起，他们花时间跟家人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他们愿意突破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念，他们彼此欣赏，他们不看对方的短处，他们有流畅的沟通，没有保留的沟通，愿意把心里面的话呈现在对方的面前。第五，他们有同一的信仰。你要你的婚姻成长吗？可能这几点都是你要开始学习的。好了，那我讲的这一些呢，都是让大家知道一些大纲，一些重要的。下面呢，有一些个别很具体的要给 做丈夫怎么做，要给做妻子怎么做，要给两个人一起怎么做呢？我想我们休息几分钟，然后下面呢，我觉得是更重要或者更具体的那些一步一步怎么做的那些，你抓住了，今天晚上回去你们夫妻的关系就不一样了。如果你听见又去行的话，你就有福了。我们现在就休息几分钟，把时间交给主席。好，下面我们要开始谈一些很具体的，怎么样让我们的婚姻生活能够不是已经死去了，也不是病态的成长，也不是老化了，反而是能够每一天在那边成长。成长的生命带来一种活泼、希望、活力，那种生姿愉悦，那种的跳跃的生命的那种的跳动，那这些都是很多夫妇、很多婚姻里面很久没有经历的事情。那现在我要根据前面圣经所给我们的这个准则，加上这些婚姻家庭心理学家研究幸福婚姻跟成长的婚姻里面他们的特色，那我要给大家一些建议。那我给建议或者开药的时候呢，是分开来开哈，有一些药呢，就像我这一次生病，医生是要个别开药给我，不能够把开给我太太的药我来吃，那就很糟糕了。所以请你听的时候呢，是我对先生讲那些呢是先生要做的，对姐妹讲的呢是姐妹要做的。然后但是呢，请你注意，姐妹听先生那个药方的时候呢，就不要偷偷通通记下来，然后回去说自己有个单子说 no， 邱弟兄说这一点这一点你都给我每一天都做好，那就失去了原来的那个目的，反而得到反效果。正如刚刚我们看以弗所书五章那边要讲顺服是神对姐妹讲的，不是对弟兄讲，要讲爱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不是神给姐妹用来强迫弟兄来爱自己，是神单独对他讲。我先从对姐妹说起，为什么先从做姐妹说起？因为我觉得姐妹一般来说她有一个比弟兄更强的意愿要改进他们夫妇的生活，促进他们一个更美满的生活。所以大部分我做辅导呢，来的人呢大部分呢姐妹比较多，或者说先来的大部分是姐妹，弟兄很不容易来。有时候姐妹来了谈完以后知道是弟兄的问题，他们婚姻有问题，弟兄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我打电话说这个请他来啊，这个因为这个问题牵涉到是两方面的，我说可能是你的太太需要你一些帮助，他说对了，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啊。那很难把弟兄找来，弟兄自尊心很强，其实是很脆弱啊。我代表我是一个男人也是弟兄啊，那我知道男人的心理外面很强里面很弱，不太容易承认失败。所以我先从呢先对姐妹说起，因为她平常就比较愿意听啊。那你听完以后呢，弟兄们呢再听呢可能会觉得舒服一点。所以呢，怎么样来爱你的丈夫，怎么样来促进你们婚姻的生活更美满，如果要用一个名称呢叫做御夫术。好，第一点，你要希望你们夫妻的关系更好呢，注意他的饮食，注意他的饮食，下定决心不给一些 junk food 给他吃，不给一些垃圾没有营养。因为很简单，你要谋杀亲夫的话呢，就长期让他吃一些什么公仔面啊，什么 instant 什么都 instant 的那些给他就好，代替品，不要让他吃到新鲜的东西，也不给他蔬菜，专门给他油啦、cholesterol 啊，什么这些堆给他，咖啡啊，灌，那本来他可以活60年， 可能就是五十年，然后说好，早去早早好。所以你要爱你的丈夫，要让你们夫妻的婚姻生活好了，他的生命在你的手中。所以其实的每一个丈夫呢，你不要轻看你的太太啊，你的太太是在暗中控制你一生的那个人，所以要爱他，不要得罪他，不要骂他，不然他在你吃饭的汤里面放了什么东西你都不知道。但是我靠着主的恩典说，做姐妹的你要爱你的丈夫，从饮食上面注意给他一些有营养的蔬菜，这是很重要。如果你说我要恩爱，我希望我们夫妻关系更好，但是你的先生病得像我前天一样这样子躺在床上，声音都说不出来，你怎么爱呢？爱一个病人不简单哦，你要爱一个健康的，能够蛮有朝气的人，虽然要有身体在，那你塑造一个健康的一个可以被你爱的丈夫，一个可以爱你的丈夫。第二呢，要鼓励他运动，不要让他越来越忠厚。这个结了婚以后慢慢踏入中年，那这个男生呢就比较好吃懒动，特别现代社会的工作都是这个大部分是做的工作多的话呢，我们又不运动的话，那这个中间的脂肪就越来越厚啊。忠厚不是指他的个性忠厚，是中围越来越厚的意思。今天在美国这个 obesity problem 这个肥胖症，哇、哦，常常看见那些啊三四十岁的男人，哇，挺着一个大肚子，好像六个月怀了身孕。那种男人就算想爱自己的妻子，我想满身都是病，而且会早死的话，那我觉得前途也不乐观。而且圣经提到我们这个身体是圣灵的殿，要好好的保养。我不是一个太，我没有结婚以前是一个很喜欢运动的人，结了婚以后呢，大概是爱情长跑追到了，成了就不想跑了啊、嗯。但是我太太呢，常常要我出去运动，她常常推我出去，她说现在出去运动运动，可以。她说为什么呢？她说我不希望我太早做寡妇啊、嗯。那这个也是一个道理，外面那个孩子是不是可以抱一下？